各位你们好。
好。
有机会跟你们分享什么话？今天的题目啊，这个你们一听就知道是一个成语叫重蹈覆辙啊。待会我讲为什么是这样讲啊。先跟你分享一件事情啊。最近啊，我认识一个牧师哈，在一月份前阵子，这个牧师啊，他是在埃明顿一间很大的教会里面当牧师的，那个教会应该是有3000多人吧。这个牧师啊，他是很晚才进入这个牧养牧会的行列，以前他是在外面做生意的，做一个公司的很高级的行政人员，这电脑的员检的，所以他是一个做生意很稳坐的人啊。我跟他交谈的时候啊，我们就讲到教会里面一些现象，我们这是很大的感受。很多时候我们说好像教会啊，很多来信了主啦侍奉的弟兄姐妹啊，都是有一些软弱的过程，要慢慢的改变。但是我们看见很多时候啊，教会里面呢，犯错好像是我们是允许的哈。在公司里面呢，你做错事情，老板都朝你有语的，没有得做的啊。但是教会你犯错啊，哎，我们有爱心，没有问题嘛啊。做事情做的不对嘛，有些爱心包容一下，因为始终都是义务的嘛，不要要求太高了哈。教会聚会的时间也是马马虎虎了，时间晚一点没有所谓了，好像是很多事情很随便一样。我们知道那上班的时间你不敢迟到，要迟到你要老板要跟你说不好的事情啊，要炒鱿鱼还是什么？你打飞机你不能迟到，迟到你的飞机坐不了。但是我们觉得这个现象不是因为弟兄姐妹有。不是要批评他们，其实是很深层里面呢，是发现有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很多人对神的认知的认识有些不太正确的了解。我们说主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成为一个人。但是我们心底里面想，他是神的儿子，所以他在世上所做的这事情啊，我们根本不能够跟他相比，不能学习的。那我讲这个事情哈，我不是要叫你说好像神一样，不可能，我不是神啊。但是耶稣来到世上成为人，他是经历我们人所经历的一些难处的，所以他能够胜过这些试探的时候啊，他也是用人的身份去做这个事情。但是我们心里面老是在想，哎呀，耶稣是神嘛，他这个试探对他来说不是什么一回事，他是很轻松的把他就打发就行了。是不是这样想？假如你这样想的时候啊，你的神学也是问题。因为耶稣来到世上就是要我们跟他学习怎么样做人。我们说做耶稣的门徒，跟随他学习他吗？假如他要我们学习东西根本不能够学习，不能够实现的话，那这个跟随的没有意思。当然我不是叫你去现在在海面上走行走，跟耶稣一样行这个神迹。我也不是要你用两个鱼5块饼去喂饱5000，我不是要做这个事情啊。但是有些事情啊，耶稣是叫我们去做。今天下午就是跟你们讨论一个非常重要，就是如何去胜过试探。在马太福音的经文里面我们去看看哦，让我们一块念念这个马太福音的4章1到11节啊。 来一同念念这个经文，一二三。
当时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他禁食40昼夜，后来就饿了。那试探人进前来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耶稣却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魔鬼就带他进了圣城，叫他站在定点上，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侍者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耶稣对他说，经上又记着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魔鬼又带他上了一座最高的山，将世上的万国与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对他说，你若俯伏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耶稣说，撒旦退去吧，因为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但要侍奉他。于是魔鬼离开了耶稣，由天使来侍奉。这个试探的故事啊，在圣经里面前三个福音，我们叫福瑞相似的福音都有记载。这是在马太里面的，在马可里面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描述。马可是最简单的讲这个故事，但是头一有一个事情啊，是其他两个福音是没有提到的，就是马可提到有野兽在那个里面，在这个试探的过程里面。我相信耶稣在世上讲授他的教训的时候，他每一趟他讲的东西，他教人做的事情啊，他自己一定自己能够做的，因为他本身的教导就是一个身教，不单是头脑的知识，所以他要我们去跟随他人都是这样同样的做。所以做老师的，你这个事情做不来，你最好不要教人家啊！你做不来教的，还没有什么分量。这个试探的故事是耶稣是用他做人的身份去抵挡魔鬼的试探，但是在里面呢，有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功课，就是耶稣这个胜过试探这个经历，就刚好解决了亚当夏娃犯罪的问题。还记得在创世纪的时候，夏娃亚当犯罪的时候，他们那个时候被这个蛇这个魔鬼试探的时候，他们就跌倒，他们跌倒的地方刚好就是耶稣在这段经文里面所遇见的事情，但是耶稣就刚好胜过这个试探。有些人说，那耶稣是耶稣吗？他是神的儿子，当然他能够做了。亚当是人吗？所以不能够。我有三方面可以反驳这个说法。第一，耶稣饿了40天啊，在试探以前他不吃东西40天。有些人说，行吗？能够传过吗？你知道，其实有人试过这个事情啊，有人真正试过不吃东西40天。在中国有一个信徒，听见过吗？他叫远弟兄，他就是尝试不吃东西40天，还传过啊。后来他祷告，看见异象。很多人试过40天不吃东西的，所以这个是有可能的。而且你可以看出来，不吃东西40天。肚子是饿得不得了，正是看见这个什么东西可以吞下去的。这个40天的不吃东西是人性的一个软弱。第二个去证实耶稣用人性去抵挡这个试探的，就是很多这个翻译就是说，魔鬼当这个试探不成功的时候，他是暂时的离开耶稣。这里说好像是试探不成功，他的离开耶稣，其实不是，他是暂时的。就是这样说，就是说，在耶稣以后的生命里面，他在将来的3年的传道里面，
不断有试探在他的生活出现。最明显的一趟你们都知道了，他临上十字架的时候，在克西马利园的祷告，耶稣说：父啊，求你将这个苦杯拿掉是吧，我很怕这个事情，不要给我长时间。但是后来他顺服了，要按你的意思，不是我的意思。这是人性的软弱。第三个，在这个世上以后啊，这三个福音书都记载有天使来侍候他，而且马可福音特地将野兽放在里面，就是耶稣在这个环境是一个非常艰难的环境，不是他是神的儿子，就是挥挥手，他手上的神仙棒挥挥，魔鬼就推下去。他是用人的生命来抵挡这个魔鬼的试探，所以他饿四十天拒绝这个试探，还有跟这个魔鬼周旋的时候，他是累死了，所以天使要来侍候他。你们看见了吗？耶稣承受这个试探，抵挡这个试探，是用神给他力量，但是用人的身份，没有超自然的力量。很奇怪，在这个三个试探里面，魔鬼用的都是圣经的说话是吧，耶稣用圣经的说话回答。所以你看见了，会圣经的人不一定是会神的心意的人，有些人用圣经说话来伤害人的是吧，有些用圣经的说话来好像替自己自圆其说的，要自己做错事情，还用圣经说话来跟自己说话，来做个借口。所以圣经的说话如果没有神的心意在的时候是没有意思。那我刚刚说耶稣的试探刚好解决了亚当夏娃这个失败的这个解决的方法是怎么样，有机会你们翻去你们旧约圣经，在创世纪里面，创世纪里面第二章的时候，有一句说话，第十六十七节啊，怎么说呢？这个时候神还没有做这个女人出来，他说啊，亚当说，他说他吩咐亚当吩咐哪人说，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都可以吃，只是那分辨善恶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时候你必定要死。那这一句说话很重要，因为其实很多人都说，哎呀，神真是麻烦，他不做这个出来就没有问题了嘛，亚当根本就不可以吃他的果子，就没有犯罪了。假如神没有这个分辨善恶的果子，其实不是这个果子的问题，是那个人听不听他的话。我相信这个果子根本没有毒的，我也没有曾经没有记载亚当吃了这果子夏娃结果他们拉肚子拉得要死，没有这个事情。但是问题就是神叫他不要吃，他偏要吃，这是什么？这是不听神的说话，不遵从神的说话。耶稣第一个试探是什么？耶稣第一个试探是他饿得要死，魔鬼说你是神的儿子，你是把这个石头变成这个面包就可以了，可以吃了。但是耶稣说，经上记着说，他是隐在在生命记里面的，他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而是靠神口里所出的每一句话。耶稣不是说食物不重要，他是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你不吃东西是会死的是吧。但是耶稣说，假如你活着但是吃东西的时候，那你的生命就没有什么意思了。我今天早上在我们教会讲到的时候，我说我们人跟动物分不出来，就是我们除了 吃东西以外，还有一些东西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追求。动物生出来没有什么的，动物有没有跟你说，哎呀我很闷了，我要找寻生命的意义了？没有的，它就是要吃喂饱自己，然后做些什么低级的东西啊。人当然也吃，但是吃东西以外有一些东西我们要追求，我们的生命会感觉空虚的。耶稣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也是靠神口里所出的每一句说话。神的说话比较将这个石头变成食物还要重要。其实耶稣对魔鬼有这个算计，算告诉说，我知道你引诱我，你知道我肚子饿，但是我听你的话把这个石头变成面包的时候，我就违背了神给我的说话。所以你看这个试探耶稣的处理方法，就是一个从肉身的需要变成依靠神的说话一个转变，刚好将亚当不听神说话的时代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每天都遇着这个问题的，是我的需要重要还是按着神的心意重要？我们生命里面很多选择的，每一天你怎么花你的时间，每一天你怎么花你的金钱，每一天你怎么用你的时间去做什么事情，是你自己去控制的，你去选择的。所以要顺服神说话还是快快把这个石头变成食物，是我们要解决的问题。耶稣告诉我们，吃东西要重要，但是不是最重要，也是事情要处理是比较重要。所以他把亚当的第一个失败解决了。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你看见在第创世纪的第三章一到四节的时候，这个就是刚刚描述这个魔鬼引诱他们亚当和夏娃的时候，在这里说耶和华神所做野地所生的活物中，蛇是最狡猾的。蛇对女人说，那这个蛇是很聪明的，先对女人说，不是对男人说的。你看见了，其实神的吩咐是对这个男人吩咐的。你看见圣经记载在第二章啊，他先跟亚当讲不可吃这个果子，这个树的果子啊，后来他才造这个女人出来的。所以这个女人根本没有在这个指示当中的。但是神有一个期盼，就是这个男人会告诉他的，所以这个女人知道了。但是魔鬼去引诱，是引诱谁先？是女人。魔鬼怎么说呢？神真的说过你们不可吃园中的任何树上的果子吗？真是这样说吗？第二节，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都可以吃，所以他知道这个吩咐的。第三节，只有园中哪或树上的果子神曾经说过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第四节，蛇对女人说，你们一定不会死。有些翻译是你们不一定死。我告诉你啊，这个不一定死，这个是对人类最大的诱惑。当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心里面想，哎呀，神知道我做这个事情不喜欢，要会罚我的，不一定吧，不一定害死人了，你们不一定死。其实魔鬼就是要这个女人呢，让她怀疑神的说话。这个女人本来说，哎呀，我的老公告诉我这个果子不能吃的，吃的会死的。这魔鬼都对她说，不一定死。那不一定死就是怀疑神的说话。所以耶稣第二个试探是什么？魔鬼叫他跳下去，是吧？你跳下去， 经上在诗篇讲的，他一定保守你，不让你受伤害，因为你是他的儿子嘛。耶稣说，我不用这样证实神的说话，我不用这样，我不用跳下去，我知道他会保护我，但是我不用这样的方法去证实，因为我不要怀疑我父神的说话。当日亚当夏娃他们被蛇引诱的时候，他们就怀疑神说话，神说你们会死，魔鬼说不一定死。耶稣来的时候他就解决这个问题，他说我不要怀疑神说话，神说这样就这样，我不用跳下去去尝试验证他的说法是否真实。所以这个耶稣处理第二个试探，就是将怀疑神的说话转化成为信靠神的说法。第三样事情，就是在创世纪的三章五到七节的时候，第五节，这个魔鬼很狡猾的，这个蛇，他讲这个东西啊，真是让我们人呢、啊。其实我看圣经这么多年，当初我信主的时候啊，我就看这段经文看了有些不对盘。为什么呢？我先念给你们说哈，魔鬼这样说，第五章啊，第三章第五节。因为神知道你们吃那果果子的时候，你们的眼睛就开了，你们会像神一样能知道善恶。于是女人看见那个树的果子好做食物，又悦人的眼目，而且讨人喜爱，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和在一起的丈夫也一起吃了，二人的眼睛就开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的，于是把无花果的叶子偏缝起来，为自己做裙子。我起初念这个圣经，我听不明白。我说眼睛明了不是好东西吗？谁要眼睛瞎的？但是我们不知道啊，这个眼睛明亮换来是很大的代价。人被创造出来的时候，圣经里面记载，他们跟神的关系是密切的，他根本不需要忧心什么神传人的供应，什么都有，只要告诉他这个树的果子不可吃。当人选择吃这个果子的时候，他第一个要算高的事情就是，我要常常没有神在我生命里面的生活，你知道吗？当人类这样选择的时候，他要付代价，他的代价就是要直接的遭受这个世界上的好像不好的东西，他要处理这个东西。眼睛明亮，看见自己赤身露体，哎呀，这是不好意思，以前没有这个感觉的，以前在神的面前赤身露体的，两人都是没有这个意思，没问题。你知道吗？当他们犯罪以后啊，有三件事情发生。其实这三件事情啊，我们每一个人呢、啊，都是在承担这个后果的。当人背叛神的吩咐去吃那个果子的时候，第一件事情就是他们跟神的关系破裂，于是人的生命里面出现这个空虚，总是有一个不满足的现象。你抓钱多赚多少，你感觉生命虚空了；你身体有多好，有一天你都会死的；你有什么成功的感觉，什么成就，什么权力，什么荣耀学问，有一天两脚一伸都是空虚的。人的生命没有神是有一个空虚不能填满，这是跟人跟神关系破裂第一个效果后果。第二个后果就是人跟人之间的关系破裂。 当神说跟这个男人说，谁给你吃的果子啊？那个女人。所以我们现在需要律师啊，律师是做什么？替你怎么把这个责任推到人家身上。律师的专长就是把你犯罪推到人的身上，这是律师最擅长的事情。我告诉你，律师你是他的当事人，他是维护你的利益，你的利益建造在人其他人损失身上，他们不损失你没有利益，这是律师的本分。所以人跟人之间关系破裂是这个犯罪的后果。为什么两夫妻要吵架？为什么父母跟子女不和？为什么跟这么多的争吵？人犯罪以后的成果。第三个后果是人跟大自然的关系破裂。起初神创造人的时候是怎么样？要他管理什么万物的，而且这个动物的名字人都有份，给他名字，我就要按照他叫他是不是要叫牛啊，叫马叫什么。你现在这个蚊子你也不能控制是吧？大自然，我们埃明顿这么冷啊，还冷死人，天气不再这么好了，很多的细菌在这个空气里面，很多的病毒在里面，我们人根本不能够再跟大自然有一个和谐的关系，是人犯罪的后果。这三个后果都是人不听神的说话，但是在这个第三环里面呢，是最大的考验。因为魔鬼根本就是对这个女人男人说，你要吃这个果实的时候啊，你眼睛明亮，你跟神一样。哎，这个他最喜欢听的，跟神一样蛮好的，以前不知道在做什么，现在跟神一样了。我告诉你这个事实啊，人永远不能够跟神一样的，人是被造之物，神是创造之主，永远有一条界限。所以耶稣怎么样解决呢？耶稣的试探是什么？魔鬼把他带上去最高的地方，你敬拜我，你拜我，我就给你看见的一切都归你管。耶稣心里说，我本来就是管这些东西，我怎么要这个东西？但是你要我拜你啊，门都没有。他说，我敬拜的是唯一我的父神。当人专注神身份的时候啊，你不会约会呀、啊，你不是有些人成功的时候他以为自己神了、啊、我看见很多这样的人的，你在中国看见，你在世界舞台看见，现在这个当头上以为自己神了、啊、他不是，他很多好戏在后场，他根本不是。当你坐到某一个位置权力以上，你觉得好像是高高在上的时候，神就很快把你拉下来。所以你不去敬拜神，你去敬拜自己的梦想的时候，有一天神会把这个东西都拉下来。我还记得耶稣基督有一那一年，他上世纪以前在比拉多面前受审的时候，比拉多很神气啊，他说，嘿，听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说，你说是就是是了。比拉说，你知道我啊，有这个权利办你啊，我要你的生死都在我的手上。耶稣这么回答，假如不是我的父神给你啊，你不根本不可能是吧。当天万人看见比拉多高高在上，耶稣在他之下，耶稣被他处死。但是我请问你，今天还有人记得比拉多？还有人记得罗马的帝国？那个时候罗马帝国多么强大，根本他们认为是不可能倒塌的。你看今天罗马帝国在哪里啊？还不存在。那耶稣基督为什么他有这么多的门徒？天国不是我们可以想象的， 所以耶稣说我不拜你。所以耶稣胜过第三个试探，就是从这个用表现自己荣耀的机会来将荣耀归回给神。耶稣三个试探正好解决亚当夏娃三个跌倒的经历。第一个就是不听话，耶稣听话；第二个就是怀疑神的说话，耶稣就是信靠神的说话；第三个要荣耀归于自己的时候，耶稣说我不归荣耀给自己，我是归荣耀给我的父神。我告诉你弟兄姐妹，今天你信耶稣是信什么？如果你相信耶稣是单单有一个救恩，有一天你死的时候你想去天国的时候啊，这是一半的福音，不是完全的福音。完全的福音是什么？在今天活着的时候，你怎么样用你的圣洁荣耀神？你怎么样成为耶稣的门徒，跟随他？你要跟随他，你就要学习他。第一个要学习的，看他怎么样胜过这三个试探。每一天我们在这个三个试探里面挣扎的，是吧？那我看我们怎么样胜过，这是耶稣给我们这个很最好的榜样。但你先说，哎呀，上帝说话，是啊，我上帝说话，我很认真的，我念很多圣经，我倒转了也会背，所以很好的。刚刚我说过，上帝说有时候用的不好也是不好的。你看见耶稣在世上的时候啊，他最针对的人是什么人呢？不是罪人，这个什么妓女啊、税吏啊，好像不干不净的人。耶稣说：“你来，你可以承认你的罪，你悔改，你进天国。”但是耶稣最批评是什么人呢？法利赛人。法利赛人圣经熟不熟啊？比你还熟。为什么耶稣批评他们呢？耶稣知道他们明白上帝说话，他们知道上帝说话，好像魔鬼也知道神的说话。魔鬼用神说话来引诱耶稣的，是吧？他是误用这个圣经的说话来引诱耶稣的。耶稣说这个不行。法利赛人最大的弱点是他叫人做的他自己做不来，将重担放在人家身上，自己一个手指头也不动。然后他是在这个律法上的律法主义，他是看看人家怎么达不到那个律法的目标，他去批评人、审判人。耶稣说你们谁可以审判人呢？没有人。当你审判人的时候，你自己被审判，你知道吗？你还记得那个故事，那些人抓到一个犯奸淫的妇女啊，他们要用石头打死他，是吧？耶稣说谁没有犯罪先掉第一个石头，记得吧？在约翰福音第八章。反应怎么样？一个也不敢，因为他们知道他们都犯罪。所以说话，圣经的说话是要小心处理的。我们以前在年轻的时候，在香港教会啊，在团契的时候有一个活动叫保健练习啊，你们听过吗？保健是什么？以弗所书说保健是圣经的说话，神的话语嘛 ，Bible 啊。我们说保健练习就是我们要，比方说我们有个咒，就是要每一个人都是念完使徒行传。然后就是发这个问题，看谁答这个问答得好，两方这个比赛一样的啊，保健练习啊，让你的神说话你就更加明白，更加了解，更加记得多。但是我常说，这个保健呢，要吃的不是其他的人，是吃自己的。你念圣经说话，你看见神对你说话，你自己，哎呀，我真是对不起你，我要悔改，我要改变，我要顺服。这个是针对自己的，这个剑是刺自己的。但是很多人用这个宝剑到处去刺其他人的，
也不是啊，
对不起啊，要吃不是你来拿吃的，耶稣来了拿来吃，我们不是拿这个剑到处去吃人，但是不是神的心意。在神的说话里面呢、啊，这犹太人的律法里面呢、啊，有两方面的律法。一方面嘛，我们概括来说是道德的律法；一方面是礼仪的律法。比方说，道德的律法就是你看见有人需要帮助，你去帮助他了，这是道德了。礼仪的律法，比方说吃饭要洗手。你知道犹太人吃饭要洗手吗？我们吃饭也洗手，但是他的洗手都跟我意义不一样的。有一趟耶稣的门徒没有洗手，他们批评他们。你知道为什么他们批评他们吗？因为法利赛人呢，很跟这个规矩的。这个规矩，他们洗手其实不是这样，用肥皂啊洗得干干净，不是这样。他们洗澡这个意思就是，要他们呢，整个手的手指头什么，都是有这个圣水眼过。这敌过就是好像就这样洗，其实不干净的，但是在他们礼仪上心理上好像就洗过了。所以这个法利赛人说耶稣对门徒不洗手了，耶稣说你们洗的时候也没有用处，你们心里面是肮脏的，他也是这样说他们的啊。所以啊，表面做的东西啊，不能够表达内心真实的东西啊，耶稣是批评这个事情。你记得在圣经里面记载，有一个人这个手伸出来护了，需要医治。耶稣在安息日里面看见这个人，他问这个法利赛人宗教领袖：“好了，我问你一个问题，今天是安息日，什么不能做？但是这个人这么痛苦，我要不要医他？”他们说：“哎呀，这个问题刚好是这样，我看你医不医他啊？你医也死，不医也死。你不医这个人，我们说你没有爱心；你医这个人，就干犯这个安息的律法。”后来耶稣怎么做啊？他去医了这个人，是吧？我告诉你啊，耶稣根本不需要在那天医这个人的，一个礼拜有七天，是吧？耶稣可以等多一天啊，当然可以啊，这边不是急症，马上要开刀的东西是吧？为什么耶稣刚刚要等了一天来问他们要不要治病呢？耶稣要考验他们对神的说话是不是认识。神的怜悯大过所有东西。当人用安息日去批判人的时候，他不明白神安排安息的背后的心意是什么。耶稣说：“你们都是虚伪的人，你批评我在安息治病，但是里面安息有一个人这牛掉在这个坑里面，你要不要把它拉上来啊？这个动物很值钱的，那个是农业的社会啊，你没一头牛啊，你干不来，你的财产啊。”你去不去做啊？他们不作声，他们时隔都会去这样做的。但是他们看见其他人安息做其他事情，他批评他们。弟兄姐妹啊，不要像法利赛人啊！你圣经要熟，但是你圣经熟的时候啊，你要知道圣经背后神的心意啊！不要随便把圣经里面的规矩拿来批判人家。当耶稣在第一个试探里面饿得要死的时候，其实他是有很多理由要将可以将这个食物这个石头变成这个食物，但是他不这样做。他不这样做是要针对魔鬼的试探。魔鬼说你的需要重要过你对神的顺服，耶稣说不是，我对神的顺服重要过我的需要。弟兄姐妹，可以吗？可以的。第二个，怀疑神。你们有怀疑神吗？你们说没有啊？我告诉你们都是说谎。我都有怀疑神的，为什么没有啊？ 当我们听到圣经的教训跟我们实际的生活体验不吻合的时候，我们怀疑神，神你不是这样说吗？为什么现在不一样的？我刚刚看一个电影，讲到是电影叫 God is not dead， 神没有死。他讲一个哲学教授，他是一个无神论者，所以他上课的时候，他要他的学生第一课都是签一个名，神已经死了，都要算到这样东西。有一个小伙子，他都不肯遵从，所以他把他是针对他，要他在课堂里面怎么样证实上帝还存在。其实一个教授本来是一个在基督教会里面长大的人，就是他妈妈病的时候啊，他妈妈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但是看见妈妈的基督徒的信仰是可怜的，他说我那个是妈妈要死的时候，我跟上帝祷告要他医治我妈妈，他没有医治，妈妈就死很惨的死去了。所以他说这个世界没有神，因为他实际的体验跟他的头脑的认知不相合的时候，他的结论就是神已经死了。弟兄姐妹，假如我们的要求神没有答应，我们就将神放在一旁的时候，你这个信仰是比较幼稚。我建议你看约伯记，在旧约里面42章的约伯记。当我念约伯记这个书的时候啊，我重新得到力量。神的伟大不是我们人用我们的心愿来衡量的，神有他的心意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我们要做的是一切寻求他在我们身上的心意，不是要他来填满我的要求。外面很多偶像都是这样的，你答应我这个事情我来完成，是吧？我们中国很多是这样拜神能完成的，神不是这样的神，他有他自己心意。所以当你们觉得神没有答应你祷告的时候，我建议你继续追求他，而且你可以告诉神说，你在这个事情没有显现你的能力，你能够在另外事情让我看到你吗？出于真心的祷告，他一定会答应。我们的生活在很多的困难上面，所以耶稣基督的一生都是在困难上面，他在受苦里面给我们看到神的荣耀。当我们跟随耶稣的时候，当然我们看见神医治，神大能释放，我们都感谢神，但是有黑暗的时候，你是不是仍然依旧的去跟随神？你记得有一趟耶稣基督啊，跟这个门徒上山啊，变相以后啊，后来下山的时候啊，有一个小孩给这个乌鬼闪身，这个门徒就是祷告赶，以前他们赶鬼都可以的，这一趟不行了，所以耶稣就下来都说什么事情，后来耶稣就把这个鬼赶出去。这门徒说，为什么？哎呀，父子，为什么这趟我们不行，不灵光了？耶稣讲了一个说话很有意思，耶稣说，这样的鬼啊，不是靠禁止不能出来，但是耶稣其实在里面说一个信息给他们说，你们跟我这么久啊，我说赶鬼你们赶鬼，一直你们很高兴这个事情发生，但是有些时候不发生的时候，你还不愿意不愿意跟随我。当神迹不再发生在你身上的时候，你是不是仍然相信这个神在你身上？圣经里面讲到一个很重要的这个比喻，就是芥菜种子，是吧？从一个小的种子变成了大树，很多飞鸟住在里面。但是你知道啊，你跟犹太人说这个芥菜种子啊，他们不是跟你说小大的问题，要另外一个层面的，对我们信仰有帮助的。芥菜种啊，是一种很初生的东西， 你把它放在什么地上，它就会长芽发出，成为一个树。而且呢，你不容易把它除去。其实耶稣讲这个芥菜种的种子，是讲到我们的心情，是不是经历起考验。你每一天夏天你去剪草的时候，你看见很多蒲公英是吧，蒲公英是吧，是不是拔也拔不掉的野草。这个芥菜种的种子就是这个野草的种子一样，耶稣要我们信心好像这样一个种子，拔也拔不掉，就是遭遇困难的时候也拔不掉。所以从怀疑到信靠，一个是一个功课我们学习。最后就是个人的荣耀。假如你告诉我你没有追求个人荣耀，你是在告诉我一些不老实的说话。我们谁不喜欢称赞？我们谁不喜欢被需要？哎呀，他找我谈话，他叫我走这个，我不邀请我去这个，我觉得自己很重要。我们人都是追求这样的东西，但是当我们在这些东西沾沾自喜的时候，神就告诉我们，你将荣耀归给你，归给他。耶稣胜过这个三个试探不是很轻易的事情，他是经过很多挣扎，还是踏实的用神说话来回应。所以你在教会里面呢，你是一个基督徒，不是凭着你礼拜天你做一做这个小时，或者是你在团契里面查经祷告会，其实最重要就是你在其他的时间里面，你在你的工作里面，你在你的家人里面，你在你的人设，在你去娱乐的时候场所里面，你怎么成为一个基督徒，就是在这三方面去学习跟随耶稣，去解决去对付这三个的试探。我们的生活是苦的，但是因为有耶稣，我们可以有希望有盼望。耶稣基督来这个世上不是单单钉十字架这么简单，假如他是光光要受死钉十字架，他不需要在地上活33年，他只需要来一个周末去钉十字架就可以了。耶稣来33年就是要告诉我们怎么样做一个正直的人。神创造亚当夏娃的心意，因为犯罪就是失败了，耶稣来就是要告诉我们怎么解决这个东西。重蹈覆辙就是意思就是有一个车走过，有一个车胎车轮，你不要再重复的大上去。这里在冬天有一个现象我最讨厌，就是冬天气很冷的时候啊，这雪地这个车把这个车胎这个一个坑子留下来的时候都结冰了，很滑的，你不进去也不行的。有些时候你想避开这个是吧，你想滑进去了，这是重蹈覆辙是吧。耶稣来就是要我们不要重蹈覆辙，不需要的。因为人的软弱就是在耶稣的生命上看见可以克服的。我们小的时候父母都教我们一些不要做的事情，比方说啊，这个东西烫烫的不要去碰它。我告诉你小孩子，你这样告诉他没有用的，你叫他不要碰了，他偏偏要去碰，他是好奇心嘛是吧。所以最好的教导就是不太热的时候把他小手把他碰一碰，哎呀这么烫，他们自然以后永远不去。但是这个有一个改过的机会啊。我心里在想啊，亚当夏娃他出错了一趟就没有改过的机会，好像就被赶出伊甸园。其实赶出伊甸是个恩典啊，你知道吗？因为神说他这样犯了罪啊，永远过着是受罪，所以我要他赶他出去，不能够再吃这个生命树的果子，不吃生命树果子不能长远的活着了。因为人要一死，不死他是永远带着这个罪身，或者是还要受罪。但是当人没有死亡之前，就是这个恩典就借了，有耶稣的救恩让我认识耶稣， 用耶稣的谋士来解决我们的软弱，让我们不再重蹈覆辙。这就是这个圣经里面耶稣来，除了这给我们这个救恩以外，就是给我们生活里面一个得胜的凭据，就是依靠他学习的。弟兄姐妹，希望我们在这里可以学习一样东西，每一天真是可以跟随耶稣，不是光是口里说，就是在我们生活里面可以靠着他得胜的生活来胜过我们自己的试探。让我们祷告好不好？上帝，我们谢谢你给我们有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就是你的恩典，耶稣基督就是你给我们改过机会的机会。当我们接受耶稣的时候，我们不但是口里承认，我们是真心的悔改，就是转回到你要我们走的一个方向。今天让我们听见你为我们预备耶稣这个最大的一个宝贝的时候，让我们不单是抓住他给我们救恩，更加的学习他怎么做一个真正的人，让我们在每天的生活里面能够得胜。谢谢给我们的恩典，奉耶稣基督的名。